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已经临近了耶路撒冷，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，遂设了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，为了取得王位再回来，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，交给他们十个米纳，并嘱咐他们说，你们拿去做生意，直到我回来。他本国人一向怀恨他，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。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，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给他召来，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。第一个前来说，主，你的那个米纳要赚取了十个米纳。主人给他说，好，善仆，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，你要拥有权掌管十座城。第二个前来说，主，你的那个米纳赚了五个米纳。主人也给他说，你也要掌管五座城。另一个前来说，主，看你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里，我一向害怕你，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，你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，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。主人向他说，恶仆，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。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吗？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，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的吗？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，待我回来时，我可以连本带利取出来。主人便向侍立在左右的人说，你们把他那个米纳夺过来，给那个有十个的。他们向他说，主，他已有十个米纳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我做他们君王的人，你们把他押到这里，在我面前杀掉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领头前行上耶路撒冷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在练灵月，也是在这个阅读这个路加福音长年期的循环的快要结束，当然是碰到这个所谓的万民世末啊，死亡审判、天堂跟地狱啊相关的主题。耶稣带着门徒走向耶路撒冷。路加的版本呢很有趣，这个旅程变得非常的长啊，从第九章的51节开始，到现在第19章31节大概。所以这么长的路程，我们大家一个想象，他走得很远啊，非常长，走了很久。那么一开始可能是带了几个门徒，大概根据路加福音第8章，还有几个妇女跟着。那可以想象，他走着走着，沿途施教，沿途行奇迹，就吸引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很多人跟在一起。而且马上到了这个朝圣的季节，到了逾越节，很多人从各地来的，慢慢跟他们聚在一起，汇合在一起。现在要进城了，那路上的人看见耶稣的言行，但都相信，我至少期待他就是天主要派遣来的摩西亚。他们相信天国就要实现了。他们的天国当然还是非常现实性，就是要打败罗马的统治，他们重新得到自由。那耶稣呢，昨天前天我们听见了他治好瞎子，他也让这一个税吏杂凯得到了天主的救恩。那现在呢，是带着一群人走进耶路撒冷城，将这个比喻当然是关于天国的比喻。 耶稣要说的应该就是让他们明白，天国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靠这个战争。十个米纳给十个人，每一个人得一个啊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是跟这个马太福音版本的内容很像，但是放在那个位置不一样。耶稣在路加福音是还没有建成之前，那十个给十个人就每人一个嘛，很简单啊。那一个米纳大概是100德纳，换句话说，当年的人100天的工资，让他们去工作或者投资嘛。好，那结局很简单啊，有人呢就赚了10个，不得了的成就；有人赚了5个，也非常棒；有一个什么也不做。耶稣应该是要讲的是天国，我们进到天国了，天国在门口了。但是呢，进到天国呢是有进入天国的条件，或者说我们其实本来就生活在天国中，要展现出生活在天国当中应该尽的义务。义务很简单，就是尽力工作，尽一切可能，把握时间，把握全部的生活跟精力为天主奉献出来。所以5个跟10个其实并不是差别性，而是他们的努力是一致的，每个人发挥了绝对的努力，都得到天主的奖赏。那这一个呢，什么也不做的，而他还讲出理由，因为他怕。不知道各位没注意到啊，你读这个全部的圣经啊，这个胆小鬼啊，从来没有被称赞过，一直就是胆小，面对天主胆小，大概是对神最大的误解之一了。可能我们在教会的宣讲中常常讲这样，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常感觉天主像阎罗王，长大不小心下地狱罚你。小时候道理班长常常警告我们，当小孩子调皮可以理解，但这个其实会影响很深啊。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自己能够读圣经，你发现天主的面貌，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惩罚，但那永远不是第一个。天主的面貌总是招邀请人啊进到天国，但是呢，进到天国有责任的，有责任，这个责任是尽每一个人的最大的力量。那这个当然我们就说就无止境了嘛，我们每个人总可以继续的开发自己的能力嘛。天主不是要我们过劳死，但是要我们不断的努力。那这是一个天国的图像。那读经一，我们读到了末世第4章，那真的是天国的图像啊，非常美的一个描写啊。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他这么一句一开那句话是，现在呢这一个神事者又看到一个新的神事。一开始是这个神事者，他在神事中得到了这个应该说天主的指示，叫他写信给7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写完了嘛，现在又一个新的神事。那7个教会的每一句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，如果你胜利会怎么样？那是真的进天国了。那天国长怎么样呢？今天告诉我们了，第4章嘛。然后呢，天国的出现是什么呢？一开始说这个神士他看见那一个天使，然后有一个启示告诉他，我要告诉你必要发生的事，一定要发生的事，一定要发生，是天国一定要实现的。到今天谈到天国，你明天读下去就开始还是天国的景象，就出现一个小书啊，就说明了进入天国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发生，谈的就是考验跟困难。也回到今天的福音就是一样，进入天国我们有责任的，得努力进入天国。那对天国的描写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哈，那听起来很神奇。那其实我们对旧约圣经有点认识的话，它就是伊撒伊亚第6章，记得吗？伊撒伊亚在圣殿里面蒙召，跟厄泽克尔第1章，这个厄泽克尔蒙召的故事，他们就在神事当中看见天庭的，这是一样的图像，然后被综合在一起。当然到了末世的作者，我们人会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发展，人的想象力或者生命的经验累积，会对天国越来越多的想象。我们看这个描写，不论是这个出现的人物，当时的景象，那个灯啊，或者是号角声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看见几乎这个作者用尽了一切的力气，他所能够想象的因素他全都用进来了。我们可以这么问的啦，如果今天别人问你天国长怎么样， 各位有没有想象的能力？我们其实没有人真正见过天国嘛，啊，见过的也不会来告诉我们。我们要有点想象的，这是很清楚，这是这一个作者在犹太的传统当中，靠他们传统，靠他的生命经验，他给我们描绘了。那简单的说，就是他所能够想象的那个极致、最美好的境界，他就写了出来。我们当然可以说嘛，天国一定比这个还要美，至少从哲学上、从神学上可以这么也还要美。那问题是我们活着的人对天国有没有想象？想象一下不犯法的，不犯法的，所以不要怕，要不然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会怎么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我想象好一个美丽的境界，我们知道天国比这个还要好，而且是真实的，是天主召叫我们进去的。但是呢，不是我们说这么随意的，天主叫我们勇敢的，用他赏赐的一切的力量，像今天的福音一样，天主给了我们这个最基本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达到天国。我不断的发挥，天主给我一个米纳也好，五个米纳也好，他要我发挥，我能够赚多少，要尽可能赚，一点点的不称职，我都不适合进入天国。天国是开放的，那在末世路就是很简单的，我们读下去就是有这么多的考验跟困难，各种图像，龙啊、鬼啊一大堆的，啊，血啊什么战争啊，就是要在那个情境里面坚持到底。那也是一样，把自己的米纳、把自己的信仰在生活里面真实的发挥。天国是真实的，天国是等待我们能够先争取而进入的。但进去呢，我们得有我们的责任，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呢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。我得把这个米纳看成传福音吧，啊，带十个人进去，带五个人进去，天主希望我们把这个福音跟人分享。